下课的时候啊，有同学问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要开始修空观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先建立我们对这个空观般若的认识。我说对，你注意看啊、哦、你如果看广论，好、哦、我讲的是略论啊，不过它是从那个出来的、哦、你发觉所有但谈毗婆舍那，基本上就像我们在谈中论一样。我们有时候经常好奇，就是说修禅定当中修空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东找西找都是找出理论来而已。他说那到底怎么观，怎么观，好像就是很难找到一个要领。其实有的是有要领，但这个要领基本上还是都建立在抉择。而这个抉择在哪里，就是你的正见。所以你看广论里面谈的毗婆舍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观念在抉择的。那问题他说那这个和我们正见有什么关系，不是，正见就是培养你在定当中的观察，就是那个抉择。就是说它不是有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有什么法则，突然你坐在那里，好像说静在那里，你叫关关关，那有一个无我就跳出来，诶，我就是无我，你看到我了，我看你那么辛苦，我就给你看一下无我啊，你终于证无我。哪有这种事情呢、啊？不是，是你看到我不可得才叫证无我。所以后来我们才发觉说，你不要以为有个人讲说哎，读佛学没什么用，你们读那么多年有用没用，可以没用哦，但也非常好用哦。用在哪里？用在我读很多年，我可能只要学会一个抉择字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可能到最后书我都不用也可以，但我终于能抉择。所以有的人说不要读，可以你不要读，但你已经有具有证件，你可以不用读。但你连路都不清楚，你不应该参访善知识吗？对，我道佛学院也不是读书而已啊，我其实学那个证件，所以目标很清楚。没有问，没有再问，我今天就等到一个能问到了，问到了其实也可以毕业了。事实上是如此，因为我发觉很多人他急着修，很精进修，问题是连路都不清楚。我常举例就是我应该往北走，他比我精进，他往南走，我宁愿找一个懈怠的还好，懈怠的还没离开了，那个那很精进的是往南走，他以后回来要白走那一趟路，染了很多错误观念，染了很多的不好的习性，到时候要再修正过来很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接引心学，我们宁愿它是一张空白纸，因为我不用再用白漆把它涂掉，因为它已经染了很多不必要的那种杂染的之见，很难读啊。所以从一开始见为先，所以也因此讲说，我们彼此如果在参学的时候，跟一些有学过的，我比较会问什么，我不问什么他，我会问他毗婆舍那，什么他那个共世间禅定啊，啊，哎，那呵呵有人另外在听了，好，我不问这个，因为我要问的是，因为一旦是毗婆舍那，一定不离开定，那定是共世间的，那最难的是有定的人不一定会观，如果他会观一定要有正见。所以有的人他很有禅定，但你一问他外道或是相似佛，因为他有这种定，就像说我常讲的显微镜给你的，焦距也调好了，影像看到了，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是没有定，但如果有影像出来，我能抉择，因为我有知识，我有这种抉择智慧。现在是很多人连那个抉择的要领都没有，就算修定到影像现前，你也无法抉择它。所以我说，其实正见为先，就是我们现在，你就说你花个十年二十年，终于有个悟入处，值得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要积极的修，就不想好好弄懂，然后一直修到最后白修的了。因为什么？就好像讲了，你不知道梦为假，就偏偏是在梦当中修这种假修行，你一开始的对峙态度一开始就没有抓到要领。所以有时候看到很用功修， 就是不会有结果，磨砖成剑啊，难了、啊，难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剑，很多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剑以后啊，啊，我们也不是狂妄，可是你会发觉说，其实佛门虽新啊，正法其实不新哎，正法其实不新。好，我们接着来看哈，就是说万物自需啊，岂待宰割以求通哉？所以不需要我再去把它切。我的虚空观，我要一直把法，我用禅定把很多法一直看看看看，看到很多细，看细也没用了。你只有看到原子、电子、质子、顶夸克，到最后，哇，还是执着它。我其实不需要看到那么细，我只要看到它的相依无自性就正果。我不需要看到细。好，是以请急有不争之谈，超日有急需之称，然则三藏书文统之则一也。就请急就是维摩诘居士的那种，他视线病嘛，好，他有不争之谈，有什么讲说一切法不争。那日月他这里比如说那个是一部经啊，就超日月明三昧经啊，有讲到啊，急需啊，就是这里面我们看注解里面超越上面经里面云不有啊，不有受不保命啊，种种这些讲法。那一个是谈泛有，一个是讲啊真空。那一个讲说不争啊，不争之谈就是这个法无自性。那有讲说急需，或是说有急需啊。那看你一个讲不争，一个讲急需，一个是急以缘起，一个是从以空边来谈，一个从另外从缘起又来谈。但文虽有殊啊，所说的法是同一个啊。好，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啊。好，故放光云，低真谛，无成无德，世俗谛故啊，便有成有德啊，便有成有德。好，所以在第一谛里面啊，它无成无德。那因此我们在谈论法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些人啊也学的，但有时候很难说了。学法的人学到半吊子、啊、很辛苦。当我们在讲世俗谛的时候，他跟你讲第一谛，我们跟他好，那我们讲第一谛的时候又要跑到世俗谛。好，那你要讲圆融，那我们一起来讲，可是他就是东跳西跳。那你又会讲说你根本无法去跟他沟通。就是说实际上法，当我们现在依世间法在讲善恶的时候，你不要讲说无善无恶，当然我也知道无善无恶，可是现在我们就世俗谛的案例讲善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尊重善恶在相对规则当中是怎么样。就像说我们可以讲说规矩则非规矩的，可是在学院里面当然要讲规矩啊。那你说你不要讲说师长跟你讲规矩的时候，你讲规矩不可得，这下都没得谈。他说有规矩，因缘上有规矩，那有规矩的时候怎么样的规矩符合现在的需要就可以探讨。当我们在谈到什么样的规矩符合大家需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讲规矩不可得要不可得，我们现在应该更彻底，吃饭不可得，睡觉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要讲彻底一点，干脆这样嘛。好，所以我不是讲说有的人只要讲说他讲很大话啊，有什么问题他说我们只要观空就好了啊，我就要讲说真的哈，他说是啊，你那么烦恼观空就好。他只要一讲这种话，我说你有没有钱，干什么，借我钱，借多一点，为什么？借完的时候我讲说无能借无所借，钱从你那里放到我的口袋，我就叫你我们要观空，所以以后你要还钱无能借无所借。你对他那么喜欢讲大话，我干脆就跟你借钱，马上你就会空，马上变有。你讲那么多借钱，马上就全部从天上直接掉到地上来啊，马上重入红尘。所以讲那种都是一种很虚妙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从世俗谛里面，世俗谛里面有相对的规则，有它的因果性，我们就懂得去尊重。所以即便谈的懂得很有智慧的人，他对世间的观察是很细腻的。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菩萨是啊，我们说修行人是大化之，不拘小节。但我也强调，不拘小节不是不知小节， 知道众生度化的原理，但不是不知小节。他知道只要一法稍微动，不同因缘结果就不同。他怎么会不知道任何法的变动结果就不一样？他当然知，但他不染着，他不染着，是不是？所以如果从细微的地方啊，一个菩萨因为他无染着，所以他可以在世间不同的地方以最灵活的方式为世间巧安立所有规则，是不是？这个时代他所以说一个菩萨他本身对一个时代该用什么东西，他经常具有那种非常突破性的思维。为什么突破性的思维？他敢于去大开大合，因为什么？本来无定法，本来无定法。好，我们再看啊，那个无有德即是无德之尾号。我们讲有德不离开无德，其实是无德的一种怪象的假称。好，那无德即是有德之真名。好，所以我们无德其实是有德的真正的真实体系。那有德呢是无德之外相差别啊，就是尾号，一个是真名。真名故啊，真名故虽真而非有啊，啊虽真而非有，那尾号故啊，虽为而非无啊。我们讲虽真啊，就是说，真名故啊，我们讲说此真是吧？虽真而非有啊，就是我们讲真啊，真是这样，此真并不是世俗的真啊，不是世俗的真。我们讲真，但我们一旦讲真的时候，并不是肯定有一个真法，我们讲的真的是它的圣意上的真，所以它不是真，不是真有。讲真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圣意有原成实性的圣意有的时候，它本身是不是用世俗有的真实有去说它？不是，它是圣意。所以我们讲真的时候，讲真是一种肯定，但我一肯定的时候不是有，我是肯定这样的一个法的体性，并不是有一个体性在那里，是这样的性质。诸法具有空寂性，并不是有一个空寂性的有在那边。好，我讲伪号故啊，非虽伪而非无。我说它假，并不是完全的波无啊，并不是非无啊，我只是就它体性讲无。是以言真未尝有，言为未尝无啊，这个我们知道哈。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啊，就是。讲话角度不同，但道理并不是根本冲突。故今云：真谛熟谛，为有意也。答曰：无意也。请问真谛熟谛有没有意啊？这个早上我们好像上课的时候，在跟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性空跟缘起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里是讲无意哦，那有没有一样？真谛跟熟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一个真一个熟，光字写的就不大一样，两个字中间有一个字相同，另外一个字就不大一样。我说我们讲一样跟不一样有角度的，因为我们讲真谛，就理上来讲啊，就理上来讲，原真谛熟谛，我们知道这个无义，我不是要否定它哈。真谛熟谛是没有分隔的，因为我们在讲真谛的时候，一定就熟谛来讲，我们一定是就我们性空，一定就缘起来讲，对不对？但性空等不等缘起？性空是要性空，不是带缘生的，性空是从众缘里面的无自性去体证出来的，并不是有一个性空法，好，不是有一个性空法等于缘起，空不离缘起。空不等于缘起啊，为什么？缘起是就缘起差别里面来看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空，桌子缘起性空，是不是空等于桌子？空等于桌子就麻烦了，以后你的桌子我能拿来用，你就做你的空。对，如果桌子等于空，那椅子等于空，那桌子等于椅，桌子等于空，空等于椅子，所以以后你就坐桌子，然后 在上面，在椅子上面写东西，你要乱等一通。我们是就理体上来，众缘法当体空，讲这个是不易，但不要轻易讲说空等于桌子，空等于缘起，这个不等啊。所以我们有谈到白马是不是马，白马是不是马啊，是不是啊？哎，很简单的道理，白马是不是马啊？啊，是哦。那黑马是不是马？那黑马等于白马，不对吧？黑马是不是马？是。白马是不是马？是吧？啊，白马等于黑马。哎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么 A 等于 C， 对不对？嗯，这奇怪的，那个白马是不是马？白马属于马类，白马不等于马。有没有听懂？是吧？对。白马是属于马的这个类，这一类型，这个种类，但白马不等于代表所有马，所以我们讲那个是，这个是意义，中文就有很多意思嘛，对不对？你这个是是属于，不是等于，所以我们你的是跟我的是不同，结果我们讲，我讲说白马会马，哎，明明白马是马，啊，你的是跟我讲不是，其实不同。我们同样都有个事，但我这个事是不等于，那你的事是属于，属于跟等于不同啊？哎，你是不是人？我当然是人啊，但我不代表所有人啊，对不对？哎，所以你看这个里面语词要定义好，不然乱讲一通啊，又乱掉了，嗯，是不是？好，那我们讲说缘起故空。但空等于的那个缘起法不是啊，桌子是空，空等于的缘起，空是不是等于桌子？不是啊，空是就它的体性否定掉的，没的，哦，我就那个不存在的来说空，那空是就它的极灭性而谈，并不是桌子等于空，是桌子的自性不可得言空，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稍微抉择一下哈。此经直辩真谛，以名非有，俗谛以名非无，其以第二而二于物啊，就是说我用真谛啊，我是经典是辩真谛，以名非有，那俗谛是在讲非无，但因为谛是两个，难道两个就有两个吗？就有二于物啊，物里面就有两个性吗？不是，其实它是在做依法里面的两个面相，依法的两个面相，所以大家一定要。所以我常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果你对空观不了解的话，你色即是空很容易理解，空即是色你就说不出来，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怎么样？因为空就是在一切法术凡所有法一立法就是当体空，所以空不离缘起而说，所以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凡一切法术空，空不在别处显，空在你所说法处显，所以因此如果大乘法，有些人说大乘禅定不能修，谁跟你修？法尔如是才是根本究竟道，一切处都是大乘所入观处，所以天台在讲心不起则已，凡心所起处一切相皆是所观境，他没有任观，他没有在观任何一个境，凡心起处都是观处，为什么？一切处平等平等，一切处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念头起烦恼的时候观烦恼即空即假，起快乐的时候观快乐即空即假即中，起禅定的时候观禅定现前境即空即假即中，随心念转到哪里，一切处都是道修道处，为什么？一切缘起处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是这个法则吗？是啊，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天台的用法，其实他并不是属于端庄天台，他就是佛法，是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啊！然则注意啊，这个就是一个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这个就不是我们刚才讲哈、啊，那个哎，非有非无一直非，不是那个用非就能否定的，是诸法有其道理，有之为有，无之为无，非有之为非有，非无之为非无。我今天讲不有，我今天讲不有不无，我也可以讲有无啊， 是不是？不有不无的另外一面就是有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哎，当我们知道啊，不落两边，知道吧？不落两边，知道了哈。那不落两边之后，有没有两边？有啊，没左右边，走路还要靠右边啊、哦，不然你靠左边，你不要听完课去撞到说，我们说挥左挥右。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修啊，就是修空观修到开车哈、哦，看到红绿灯说挥红绿灯过去，等过去以后他才吓到，说我修成变成这样，好在没车，要是有车我这样挥身挥死了。然后才警觉，哎，我修的空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就修到这样。就一直都关公啊，其实它就是遮挡性的啊，所以我就看到红绿灯连停都不知道停，直接就穿过去，一穿过去还吓到说，我修空观修到这样，这都太冒险了吧。他才问我说，那空观这样修对不对？我说当然这样很容易空哦。我说你这样修要等我有空。他说为什么？因为要助念要找时间。你们现在是我很忙不方便，你要找我有空的时候要这样修可以，那你修你一撞我就旁边收拾，这样可以，这样你不要随便修，你这样修麻烦。好，所以我们后来讲说，你要讲有，我在什么角度讲有，我在什么角度讲无，我在什么角度讲无，我可以在什么角度讲不有，我什么角度讲不无，我都知道，这不绝对不模糊，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针对什么，所以并不是透过不有不无到最后还它对法相完全模糊掉，不是还它清晰的。即便这个道理我不完全知道，我也知道它带缘。那因为我虽然不知道它真正的情形，但我知道只要带缘不同，它有不同的情形。所以因此我内心开放了，任何法依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可能。所以有些人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我刚才讲过了，我不全然否定，但我现在不敢完全肯定，因为你给我的自信有限。但我不得已不得已做决定的时候，我会讲了，今天这个因缘如此，就我现在能观察的，包括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有这个道理，我只好顺应这个道理，以清净心对应它，但结果会不会是完全都如你要的，不一定。就算你很清净心，想尽办法去观察，结果会不会如你所愿？不会。但会不会后悔？不会。为什么？当时的因缘是如此，我已尽量就我的因缘去做，该承受结果的是业力，我承受。但我是不是因为说我不能掌握，所以我不敢做？不会。学佛的人是该现在就我能觉察正念的，该去抉择的，抉择的。但结果出来，我就接受。但我即便他的结果不好，现前念念正心，故自有他的果报，自有他的果报。所以他不会说我不知道以后我产生怀疑，我什么都不敢抉择，不是。我就尊重于现前任何境，以尊重现前境里面，我依佛法的观念去对应它，不会产生问题的。你说我已经尽心了，结果不好，接受啊。你这么努力帮助别人，伤害别人，忏悔啊，啊改进啊。那你这样，你那么好心也努力分别，结果到最后结果伤害到别人，你会不会后悔你当初帮人？不会。对，因为我很细心的经过，我知道我的心路历程，我当初是就我所有的可能去观察，而且我的发心正确，那只是我的智慧没通达到那里，那以我的能力当初只能做这样的决定，我不后悔我当初这种决定，我回想我当初的心路历程，我对得起，所以我不后悔。但结果不好，那是因为我的业障，因为我的智慧不够，我借此因缘继续向上学，但我不会后悔当初所做的。所以你看这个持戒的人，结果很多东西事件上，我该不该杀生啊，像菩萨戒到最后有时候都菩萨戒到细微很难啊，这个很恶的人该杀不该杀，这个会大菩萨不敢随便作为啊。所以说我们就发起就尽我的能力去做，做完了这结果可能不好，但我依我当初持戒的心我不悔，结果就算不好，就算我持戒后死，死后有很多损失，我也不悔，因为这不是狂妄，而是从道理上内心安住在法上，所以他不悔。对了，好。 好，所以万物国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它自有它的道理。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有，非无。就说因为它有其哈，它有其所以不无啊，它有不无的道理啊。所以你说它无的时候，我它有不无的道理，所以我当它讲它体性空的时候，我并不会认为缘起无。我不会说完全把它，我讲无的话就是无，讲有的时候有，我不会，我知道我讲有的时候在哪些地方，讲有的时候并不妨碍我认为它的体性空，我讲无的时候讲它体性空并不妨碍它的缘起妙幻化的有，我并不会妨碍，这个道理我不会模糊啊。虽无啊，虽无而非无，无则不觉虚，不觉虚的我讲无，虽无而非无，所以这个无不是说完全断灭的意思，绝虚就是完全断掉，完全抹杀掉的叫绝虚啊。虽有而非有，有则非真有，不是那个世间执着的真实有啊。所以我讲有的时候，虽有而非有，所以我讲有的时候我心里有数啊。所以世间菩萨在应对这世间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多世间事，他会相对。我举那个例子啊，也是这样哈，就是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一个母亲看到小孩子做噩梦，梦到鬼啊，小孩子很哭，一直哭哈，那妈妈会不会讲啊是假的，所以不理他？不会啊，但妈妈理他的时候会觉得他真的见鬼，也不会啊。啊，妈妈在看到他就说。这个小孩子做梦，所以没鬼当鬼，那因为他梦中认为有鬼，所以见鬼的恐怖他能了解，所以悲心不会退，但却不会随众生烦恼而转，因为他知道本来没鬼，他本来不需要怕鬼，也不要因为见鬼而恐怖，可是因为他真的见到鬼，他真的以为有鬼，所以会有一种因鬼而产生的恐惧，所以这个恐惧对一个颠倒者是真颠倒真苦，所以他能体谅这种如幻的苦的苦，他不会说因为假所以悲心不起，但还不会因为悲心起结果掉入同样的执着，知道、所以菩萨要学这个，我知道感情用的太多、菩萨，我不是之前有讲过，我也碰到有一个居士到寺庙来讲的他的遭遇啊，讲完的时候那个法师哭得要死要活，讲到他哭到受不了，那个居士讲说师父啊没那么严重啦、因为他常去找师父讲，讲到越来越讲越熟，所以他越来越能把他描述的非常，因为演戏啊技巧越来越好，他在讲到最后，那听的人到最后也痛哭流涕，因为他的遭遇太悲惨了，结果一听完结果谁安慰他，讲的人安慰那个听的人，师父不要伤心啦、没那么严重啦，你不要哭啦，我待会要去看电影啦，我要讲完待会我票买好，我要赶快去看电影，这样啊、谁读谁啊，傻傻的人家讲就跟着跑，跑了老半天，结果到最后你也没度半个，只有自己在哭恼而已，缺少绝少啊、就是咚咚就掉到里面去了、这我们看到有时候把世间看得太真，充满感情，我、对这个世间我们如何来怎么到最后倒霉就是你啊、我不是常我也举那个什么那个淮海禅师跟马祖禅师那个例子嘛、那个马祖禅师把淮海禅师的鼻子一捏，应该是淮海禅师，我名字有时候会忘掉，大概是他捏的时候淮海禅师不是哭得很严重吗，啊，就回到疗房哭得很严重，啊，结果他的道友就过来，淮兄弟啊，你怎么哭到这样？你是不是想家啊？他说不是，刚才被和尚捏得好痛啊，痛到心底头啊。然后他这个道友就很慈悲啊，就去问和尚说，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这样捏他？啊，结果那个和尚说他知道啊，他知道，他又回去，结果人家在笑了。结果你看，老和尚也知道。淮海禅师也知道，只有这个很慈悲的在无聊跑来跑去一样，很慈悲。哎呀，你为什么那样？我们现在就做这种无聊事啊！哎，我们要慈悲，结果你也没度到半个人啊。那么当然明眼的，这个明眼的，人家哭什么你也搞不清楚，你就觉得哭一定不好，结果回来一看，人家在笑。 你好有情哦，你在忙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很慈悲很慈悲，到最后断手断脚的就是那个没有正确的智慧去看待什么叫度化众生，光只靠着一味的感性就想要度化众生，常是断手断脚回来，就是这样啊。啊，只不过这样也好，断手断脚以后才会觉醒，那真菩萨道就是从断手断脚之后开始起来了。这时候知道不是用情，是用悲，用悲用智慧用悲度化众生，不是用感性，用感性度不了众生。好，我们接着，哎，虽有而非有，有者啊，就是无者不觉虚啊，虽无而非无，无者不觉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啊，若有不即真啊，无不疑机啊，若有不即是真有，世间执着有，无不疑机啊，所有的痕迹，所有的迹象，完全在空的道理底下消失，所有的对立，所有的所谓的客观价值或客观的存在的意义，完全就移掉，机就移机就出去了。然者有无称义，其自义也啊，这个同样的道理，讲有讲无，好像称说法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哈。故同此叹曰：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哈，这是《维摩诘经》里面所说的啊，就是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啊。所以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所以他这里也有引了一个经典啊，包括那个底下引楞严经：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花。所以像楞严经里面的很多词啊，其实很多话，一段话，如果你懂的话，它可以作为修行很重要的法则。所以说真性啊，真实的法性啊，是在一切有为法皆是空啊。那原生故如幻，所以原生法它如空，那空是真性空，那原生如幻，如幻它并没有说没有如幻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讲法跟那个唯识三性说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因为讲我们空跟有，中观里面讲空跟有，很容易将空有对立。但唯识讲是吧？依他起，原生时变即时，他用依他去连结两方，所以比较不会产生二法对立。所以唯识有三巧，有三巧。所以他说，变即时不可得，但依他起如幻有，但不是真实有。那原生时圣意有，也不是世俗有。你说用法用得非常妙，那你懂的话就比较不会产生断灭或是对空的一种误解，它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因若经云：转法轮者亦非有转，亦非无转，是谓转无转无所转，此乃众经之为言也，就是它的密意啊，真实道理啊。所以转法轮者到底有转没转啊？他说亦非有转，亦非无转。所以我们今天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看《般若经》非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非在何处，是不是？你不能讲说它没有转，那你不能说它有转，因为理由在哪？我讲不有转的时候，就它众缘处其实无一法在转，但从于众缘处里面，你又不能说没有众缘。我所谓的众缘不是说我之前讲过，我讲说五蕴和合有我，那我要讲说那当然没有我了，因为和合故我是靠五蕴合的话，我是不可得。那我讲说那自然，我们刚才讲说那有因缘法，那你不要这样听了，就是说那五蕴和合没有我，那有五蕴法，不是，五蕴法亦是和合，一切法皆和合，所以一切法皆不自性。所以我只是讲说有因缘法是就因缘的如幻，这里讲啊，原生故如幻的这个如幻啊。好，那所以转法轮，如果我们从这个道理来讲，转法轮呢，真转法轮是怎么转，是不是也同样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来讲说我们转大法轮，转到最后一回去，你要知道啊，我功德很大，我今天度很多人，一点都没功德，因为 菩萨度众生里面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非菩萨，所以他有没有转？他没转，没转而转才是真转法人。所以这个真正在转法人是转内外法人，碾碎烦恼，碾碎执着，这才叫转法人。所以法本身具有法相应处才叫转法人。那既然相应于法在转法人，本身不能在转法人连生爱着，生爱着会转法人。对，好，我们接着看六十二页。何者？为物无也则邪见挥霍啊，为物有也则常见为德。假如啊，你认为说物是无，你刚单一个讲无波无，那邪见就不是祸啦。因为我们讲说波无因果是邪见，那你自己也讲一切法不可得，你是用一切法完全否定的立场，那你跟人你讲人家波无因果，你就是波无因果。你如果讲说一切法都不可得，你那个无是那种偏断灭的完全否定的，不是从法性观照的自性空的那个，那你讲这种道理其实跟邪见者一样，你知道吧？好，那我们进一步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空是不是跟邪见相应？是相应。另外一个，那个为物有也则常见为德，那你就不能讲说常见是错咯，因为有。所以当我们讲因果报应的时候，这个因实实在在的一个自性因说自性果，虽然明知为相信因果，其实是常见，是不是常见？因为其实它因缘和合的因，因缘和合的果，但你认为有自性因自性果，其实你看似相信因果，其实是执着常见。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法里面很多似是而非，很多相似佛法，随便举例出来其实到处都是。这个也不知道的时候有人不知道啊，其实如果你道理懂的话，你看到我们现在谈的很多佛法里面隐藏了很多相似佛法啊。好，以物非无故邪见为惑啊，就是说你讲无但不是那个断灭无，所以邪见，邪见是波无的，是断灭的，所以邪见是错误，是迷惑的啊。以物为有故常见不得，就是以物非有啊，所以物虽有缘起，但它本身无，所以说当你认为实有法在的时候，这个不得，它不是相应佛法的啊。然则非有非无者，性真谛之谈也啊。啊，这时候我们讲非有非无，这个知道了。所以这个非有非无啊，在中论里面不是谈吗？有讲非有非无，伟不伟大？非有非无只是针对亦有亦无而已啊。所以你这里讲非有非无啊，我这是在让大家理解。他讲说，然则非有非无者，性真谛之谈也，真的吗？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就前面论过来的非有非无，我们知道那个非有非无的真意思。如果你不是真了解非有非无，你的非有非无不过是亦有亦无的反面而已啊，那有伟大？亦有亦无，有有问题，无有问题。你亦有亦无有问题，非有非无是另外一边也有问题。你要是真懂，讲有没问题，讲无没问题，讲亦有物亦无没问题，讲非有非无也没问题，是不是？我知道你跟我讲说反正相信非有非无就可以，要知道你要知道非有非无的真内涵，不是语词上的非有非无，否则非有非无中论里面就破了亦有亦无的另外一边而已。我双四之吃紧，双四给它挥掉就双飞嘛，那个亦有亦无的另外一边叫非有非无。那其实亦有亦无如果错的话，非有非无只是另外一边而已啊。你如果讲说无为，无为只是如果你认为的无为是有为的另外一边，那个无为其实是有为啊，这也没用。所以你讲说一切无为法，你哪懂无为法？你又不是真无为法，你那是嘴巴是相应你有为的无为啊。所以你要修无为法的时候，一定要有有为帮你站在那里，因为有为不存在才叫无为。所以为了修无为，必须始终把有为带着，是不是？那这个你这个有为其实隐藏的另外一个存在。所以当我不断在观空的时候，像我不断在观空的时候有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观空没用的， 假如我们的观空是要否定它的时候，这个观空一定是带着有，因为能让我否定必须先存在，因为它先存在，所以我能否定。所以当你在否定的时候，其实背后的一端是肯定它，不是吗？所以你要不懂得空观空的道理的话，你边否定它，东西也在啊。我们常举例说，这个我不要，你不要就不要，你为什么手靠上去？手靠上去刚好要，意思是不要，作为是上去的。所以我们在观空的时候，要不知道观空是照见它的缘起无自性，而是一味否定的时候，你一味否定要先肯定它才能否定。你的否定是价值上的否定，在内心的执着是肯定它先存在，然后在价值上去否定它。其实当它价值否定它的时候，在法执上是肯定它存在的。如果它不存在，你连否定都不需要否定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越否定越火气越大，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烦恼越来啊，怎么烦恼那么多啊？结果到最后人家不打坐的是一个烦恼，打坐的人两个烦恼，打坐人原来的烦恼还在，还多了一个烦恼，怎么烦恼那么多？那多了一个烦恼，两个烦恼。所以就特意去遣除，那修空观的人没有特意去遣除啊，因为他随念头起处就是观，即以烦恼处就是空性处，他没有再多一个念。那如果真的烦恼一起起来的时候，真不得已他退出来修对治法，因为你实在观不来，观不来的时候，有的人修甚深法修不来，退而求是修这个，再不行再不行，到最后化解什么？他知道了，我的心太粗了，所以我现在再也不直接修禅定，我直接服务大众。但他在服务大众的时候，他不会执着服务大众，他是利用服务大众的粗的烦恼，哇，粗的动作去降伏粗的烦恼，等身心慢慢调柔，利用大动作当中慢慢身心调柔以后，再进一步再修更细的法，再进一步修更细的法。所以有的人想说为什么要做事，你大概是做事的料子，因为你这个石头啊，样形雏形都还没出来，现在用那个大石头，如果现在就用抛光的不行，你应该用斧头去砍它，砍的雏形出来，才用小刀去砍。那用小刀的时候，再慢慢用磨的，然后再要抛光这样。一开始用抛，你要抛到哪时候？那么大颗石头，当然用锤的了。所以我们锤怎么锤？打坐锤不来，做事。啊，那像我们后来发觉，我们做也做不来，诵经也诵不来啊，原来做事好。因为你心很散乱，像我们这样什么烦恼都对不着，对付不了，到最后找师长讲话的时候就可以了。为什么？很具体。再不行哦，有的人再不行的时候，就这个不能随便讲，这个有时候会找到你，要不然就是有的人就放逸。我觉得所谓放逸不是真放逸，暂时以不对治顺逆一下烦恼，让他把这个大的烦恼先呼下来，这是不得已的。或者如果你常顺着烦恼去对治烦恼的话，养成习惯就很麻烦。所以这个才是说，有时候为了降魔，有时候出去逛街就是这样。但如果逛久了以后，那个魔就更大了。像你要啊，我们压不住的时候去逛街，你看魔就不见了，因为吃饱了嘛，吃饱了就没魔。可是如果常靠这个，你就完了，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有的对治烦恼会有很不同的方式。我是举这个特殊例的啊，但不要以把它当作常例，就会出问题。好，那这样，故道行云：心意不有一法无。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从缘因缘故啊、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离其及其然矣啊。这个所以我们的道啊，心意不有不无，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啊。中观讲说，物从缘起故不有，因为这就它的起性。那缘起故不无，那同样的缘起可以讲不有不无，为什么？那我们不有不无针对的对象不同嘛，是不是？我们讲的不有是就他的自性不有，我们讲不无是他就缘起如幻，不是无。那接着我们看，所以然者，无有若真啊，无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缘而后有啊？有哉哈，就是说，如果真的把自己有，如果法有自性，岂需要待其他的缘？好， 就说如果他是真有，他就自己有就自生了啊，就不需要带其他语言来生啊。譬如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啊，岂待缘而后无啊？啊，而无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无就是真无，他不需要用什么方法去无他，他本来就无哈。彼真无，无自常无啊，岂待缘而后，用什么其他的方式让他无掉？如果他具有可无性，那可无性就无啊。啊，所以我们的无根本不是有一个法可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执着一个无的时候，我之前那个讲说，我们讲说执着有，好啊，我们可以破有。那讲说要破无的时候，我们会有困难。什么叫非无？会有困难。可是你想一下哈，你稍微静下来，你要产生无的概念，要几个条件？你用实际去想，你要说无，要肯定一个无，是不是要有哪些条件？你的无的概念才跑得出来。一定要先有一个有，而这个有消失，你才会有无的概念嘛，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无其实是一定要有一个有的概念做基础，以后才能无嘛。可是如果当一个法本来就没有存在的时候，它没有消失的这个现象出来，你会不会说出一个无出来？不会。我要讲一个东西有没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法，而那个法有一个意义说不存在，你会讲说这个东西无。是不是当我要讲这个东西无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东西先必须要被确定下来？可是当这个东西你不会讲说无无无，我们要讲无是什么东西无嘛，你不会说一直嘴巴讲无无无，无就是啊，就是没有的意思。那我们会讲某一个法没有嘛，没有是一个否定词嘛，这个否定词是针对一个对象主词嘛，否定是数词嘛，一个句子里面的否定是数词嘛，一定否定什么？否定一个主词嘛，那主词不存在不构成句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法不会讲无啊，无一定就法而说的嘛。所以当我们认为有无的时候，一定是就个法，一定是有一个法字。所以当法不可得的时候，有不可谈，无亦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好，若有不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之有非真有啊。就是说，如果他待缘，一旦待缘就不是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啊。这时候的有就不能，当你说他不是真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他是有了啊。不无者，胡无则湛然不动啊？可谓之啊，可谓之无万物啊。若无啊，则不因起。起则非无，以名缘起故不无啊。就是说，我们不无者啊，无则啊，湛然不动啊，无就湛然不动啊啊。可谓之无啊，就是湛然不动。你若完全是完全断灭的，我们可以讲无。但万物啊，可谓之无，万物若无，若万物若无，它不会有万物相啊，对不对？万物本身无，就不会有万物相啊。有万物相，那就有了。所以当我们现出万物相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他他有了。所以当我们讲缘起的时候，讲一个缘起的时候，同时破两边，破什么？破真有，再过来破断灭，不断不长。为什么？讲缘起的时候，你已经肯定缘起；讲缘起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我无自性，不是吗？讲缘起的时候，至少你肯定那个如幻。你讲缘起的时候，已经告诉我它是众缘，一定无自性，所以一个缘起是破两边，就一定不是有无，是非有非无，是不是？这若无万物则若无啊，则不应起。那如果起的，则非无啊，则非无，以名缘起，故不无也。这是这个道理哈。好，那时间到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喝茶。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